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华智仁波切著，索达吉堪布译。本节讲述去入最胜大乘发殊胜菩提心的第一部分，修四无量心，其中之三修悲无量心，书籍对应216至227页。三修悲无量心。修悲无量心的时候，观想一位被剧烈痛苦逼迫的众生，希望他远离痛苦。经中说，观想一名被关入监狱最后接近被杀的罪犯，或者屠夫面前生命垂危的旁生等遭受剧烈痛苦的一个众生作为悲悯的对境，对他升起母亲或儿子想。具体修法，比如观想一名被国王下令带到刑场的囚犯，或者一只正被屠夫捆绑的绵羊时，放下他是其余某某众生的念头，想想如果那个众生就是我自己该怎么办，专心意念那边正在感受痛苦的众生就是自己，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无依无护，无法溜走，也不会飞行，凭借力量和武力也不能抗拒，在这一瞬间就要离开今生的一切显现，甚至自己珍爱保护的身体也要舍弃而步入后世的大道中，这是多么悲惨呢、观想那样的痛苦落到自己身上而修心。或者看见一只羊被带到屠宰场去了，观想如果这只羊就是我的亲生母亲，那该怎么办？放下那是一只羊的念头，发自内心观想它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接着再进一步观想，如果我的老母亲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过，却这样无辜被别人杀害，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的老母亲该是何等的痛苦。诚心诚意地想，当迫切希望老母立即摆脱被屠夫宰杀的痛苦，或者情不自禁地生起慈爱悲悯之情时，再接着这样观想，现在正在感受痛苦的这个众生，虽说不是我今世的父母，但是他肯定在以往的生生世世中做过自己的父母，在当母亲时也完全是像现世的母亲那样深情地养育我，他的大恩大德与现在的父母双亲没有差别，遭受如此剧烈痛苦逼迫的父母亲该有多么的可怜，如果他们此时此刻瞬间就能摆脱这种痛苦，那该多么好啊！一直观修到升起猛烈悲心，忍不住泪水簌簌而下为止。如果对他们升起了悲心，再继续观想，感受这种痛苦也是往昔造不善业的果报。如今为非作歹的这些人，后世也一定会感受这样的痛苦，实在可怜。如此以正在造杀业等痛苦之因的人们作为对境而修悲心，然后再观想堕入地狱恶鬼等去的苦难友情，专心意念他们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生父母，发奋努力而修悲心。最后观想虚空所遍及的地方遍满众生，众生所遍及的地方充满了恶业和痛苦，这些为造恶业为受痛苦的众生多么可怜， 如果所有的这些众生都远离六道各自的一切业惑、痛苦及习气，获得永久安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该有多好！反反复复诚心观修，这样修悲心时，最初以任意一个众生作为所缘境，唯一对他观修，然后范围逐渐扩大而修，到了最后对一切众生普遍观修。如果没有这样一步一步去修，而是漫不经心、浮皮潦草，也就不可能如理如法修成。尤其是平日里看到依靠自己的牛、马、羊等感受痛苦和艰辛时，本该修悲心，可是我们这些人又是怎么做的呢？当自家门前的牛等牲口遭受穿鼻、阉割、拔毛、活活放血等地狱一样的多种痛苦时，主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也有痛苦的感受。如果慎重加以观察，就会知道这是没有修悲心的过患所致。我们好好想一想，假设换了自己，就是现在拔出一根头发也会哎呦呦直叫，觉得这种刺痛实在让人不能忍受。而当主人用脚木使劲地拔掉牦牛身体上所有的粗毛时，那头牛已经是全身赤裸，血迹斑斑，每一个毛孔里都在滴滴流血，疼得它不时地发出滴滴的呻吟声。可是主人对牛遭受这般难忍的苦痛想也不想，反而觉得自己手上因此而磨起的水泡令人忍受不了。此外，人们在骑马行路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自己臀部疼痛不能端直地坐在马鞍上，而需要侧身斜坐，却不曾想到坐下的那匹马也同样有疲乏、有苦痛，反而在它精疲力竭、寸步难行的时候，认为这头牲口性情恶劣，不肯继续前行，而生起嗔心，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对它一刹那也不生怜爱之心。尤其是绵羊等被宰杀的过程中，首先被从羊群中抓住的时候，他会产生想象不到的恐怖感、畏惧感，最初被抓的部位皮下淤血，然后身体被翻倒在地，这时屠夫用皮绳把他的四条腿紧紧捆绑起来，又用细细的绳子勒紧他的嘴巴，使他呼吸中断，感受气息分解的剧烈痛苦。假设死亡的时间稍微拖延，大多数罪孽深重的屠夫则火冒三丈，一边气急败坏地说，这该死的畜生还不死，一边拼命地捶打他。只要这只羊一死，他们就立即剥掉它的皮，取出内脏，紧接着抽取另一头活牛的血液。这时那头牛也已经体力不支，走起来踉踉跄跄，主人将死肉与活血混合起来，装入前面宰杀的那只羊的内脏里，然后大模大样地吃了起来。这种人真成了恶业罗刹。现在我们认认真真地思维这些道理，看到那些旁生痛苦而观想感受者，就是自己会怎么样？我们不妨试一试，自己用手捂住口鼻，中断呼吸，停留片刻，看看会有怎样的痛苦，何等的恐惧。经过这样一番慎重观察之后，心里默想，连续不断感受这般剧烈痛苦的一切众生，实在可怜。如果自己有能力将他们从所有不同的痛苦中解救出来，那该有多好。对于以上的道理，要反反复复地观修。尤其是所有的上师和僧人，本该身先士卒，作为慈悲的表率。然而遗憾的是， 如今有些上师僧人无有丝毫慈悲心，对众生造成的痛苦甚至比在家人还严重，这真是到了佛法末期，已经是将食肉罗刹作为供养处的时代了。往昔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将转轮王的王位弃如唾液而毅然决然地出家，通过修道最终证得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当时世尊与眷属阿罗汉众全部是手托钵盂持执锡杖徒步前去化缘的，非但佛的眷属没有乘马骑骡，就是世尊也从没有乘过一匹坐骑。正是因为佛陀想到令众生痛苦不是佛教的宗旨，否则世尊怎么会想尽办法而得不到一匹马骑呢？如今我们有些僧人去俗家做经忏等佛事的时候，可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透过一头牦牛的鼻孔穿入一根粗糙的尾毛绳子，僧人骑在牛背上，两手用力拽着绳子，每拽一下，那头牦牛因鼻子疼痛难忍而转过头来，僧人就用鞭子使出全身力气连连抽打他的屁股，这时那头牛疼痛难忍而疾驰奔跑，僧人又拽住穿鼻的绳子，他又因为鼻子痛得受不了而停下来时，僧人依然如故用鞭子抽打，就这样轮番不断。到了最后，牦牛身体疲惫不堪，内心说不出的痛苦，每一根汗毛孔里一滴滴向外流着汗水，伸出驼罩般的长长舌头，实在是走不动了，在那里气喘吁吁，发出呼呼的声音。这时骑在牛背上的僧人认为现在这头老牛不肯好好的走，便升起嗔恨心，用鞭柄棍棒猛击他的屁股，因为嗔心大发，用力过猛，结果把棍棒折成了两段。只见那僧人将折断的棍棒插入腰间，又俯身捡起一块坚石，从牛鞍上转过身来，继续捶打那头牦牛的脊背。这些都是因相续中未升起少许大悲心所导致的。此时我们专心意念，那头牦牛就是自己，观想自己的背上承受着难以支撑的沉重负担，鼻子由绳子穿着，臀部被鞭子抽着，肋骨被脚蹬顶着，前后左右全部是疼痛的感觉，没有片刻休息的时间，还要爬上高坡，冲下陡壁，渡过大河，越过平川，连吃一口食物的空闲都没有，从早晨天明到傍晚日落，一直在不情愿中来来去去，感受何等的艰辛劳累，疼痛饥渴。如果这些痛苦落到自己头上，想必不管是谁都一定会升起难以堪忍的强烈悲心。本来所谓的上师僧人是无偏救护一切众生的依处与护主，可是如今有些上师僧人心里认为对自己热情款待大作供养的施主是自方的人，口中也说我保护你们救护你们，并且赐予灌顶加持，而将那些由恶业之因牵引转为低劣身体兴风作浪的恶鬼鬼魔等看作是敌方，心里对他们升起嗔恨，口中喊着杀杀打打，身体做出各种打击的姿势，真正认定那些加害于人的鬼神该打该杀，这说明自相续完全落入了贪嗔的控制中，也是没有升起平等悲心所导致的。我们如果好好加以观察，就会发现 那些作害的鬼神其实比施主还可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加害他众的鬼神，由于恶业之因感召而转生为低劣身体的恶鬼，有着无量无数痛苦恐惧的感受，常常是饥渴交迫，疲惫劳累，始终处于忧虑的状态之中，相续中充斥着嗔恨、野蛮与粗暴，大多数死后会立即堕入地狱，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了。而对于施主来说，虽然暂时遭受一些病痛或苦恼，但是依此只会消尽恶业，而不会积累恶业。那些加害于人的鬼神怀有恶心，危害其他众生，结果必然会被这一恶业之因引入恶趣的深渊。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以大慈大悲、善巧方便，宣说了利用强力与现行的方式驱逐降服鬼神的法门，这也是悲悯那些鬼神，就像母亲打骂不听话的小孩一样。这种降服的事业只对于那些有能力断绝无恶不作众生的罪业，并且将他们的神识引到清净沙土的人才有开许。否则认为施主、僧人、眷属等为自方的人而贪执他们，认为鬼神及作害的那些众生为他方而嗔恨他们，这种以贪心护持自方，以嗔心打击他方的方便法门，佛陀又怎么可能宣说呢？具有这样贪心、嗔心的人，驱逐、打击那些一生身的鬼神，非但不能使他们言听计从，反而会使自己深受其害。不仅是怀着贪嗔之心不能降服，甚至执着那些鬼神自相识有者，也同样制服不了他们。从前米拉日巴村者住在琼龙琼县时，有一次出门去拾柴，回来时发现魔王欧纳雅嘎利用神变而幻化出五个瞪着碗大眼睛的丑角坐在他的卧室里。尊者祈祷上师本尊不起作用，修本尊的升起次第后念诵猛咒，还是不能赶走他们。尊者心想，上师马尔巴罗扎曾经传授我，现有一切直指为自心，心性直指为空性光明，将魔杖直为实有外境，肯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他安住在鬼神为自现的定解中，径直走入山洞。五个丑角非常害怕，眼睛咕噜噜地环视着，当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外在阎罗刹女道歌中写道，本习气魔由心生，倘若不知心本性，你虽劝逐我不去，若未证悟自心空，似我之魔不可数。若已认识自心性，一切为缘现住伴，我罗刹女亦为仆。可见如果不具有鬼神就是自心显现的定解，以嗔恨心又怎么能够降服得了鬼神呢？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当今时代有些上师僧人到施主家里的时候，那些施主宰杀许多羊只而供养肉食，这些上师僧人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顾虑，而是喜笑颜开地大吃起来，尤其是进行消灾免难、祭祀求福等时，他们说必须要用新鲜的肉，并认为刚刚宰杀、鲜血淋淋、热气腾腾的肉才是干净的，用荤腥血肉装点美化石子和贡品，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举行佛事。其实这些只是外道等旁门左道的做法，根本不是内道佛教的法规。如果按照内道佛教的宗旨， 那么皈依以后必须要断除损害众生的事情。无论到哪里，哪怕是危及一个众生的性命而杀害享用血肉，就完全违背了皈依戒。尤其是身为大乘行人，理所应当作为天边无际一切众生的皈依处和救护者。假设对于本该救护的那些恶业有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而当施主杀害救护对象的众生后，将烹调的血肉摆放在救星菩萨的面前，对方喜气洋洋地开始大吃大喝，并不时地发出踏嗝声，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吗？密宗金刚乘诸论典中说，血肉供养不依教，违背桑哈查门意，其境空行与宽恕。有些人振振有词地说，所谓的依教之血肉供养必须遵照密宗续部论典中所说而实行。那么到底密宗经典中是怎么说的呢？五肉五甘露，饮食外会供。意思是说，作为密宗誓言物的人肉、马肉、狗肉等五肉，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而是作为贡品摆放的无罪五肉，这才是依教之血肉供养。否则被净秽分别所束缚，认为人肉、狗肉等是肮脏的东西或者低劣之物，为了食用而刚刚杀的香香的肥肥的肉是干净的，就像所受五种三昧耶视净为秽行放逸中所说的视净为秽，因此与所受的三昧耶戒相违。虽然是五种净肉，但是除了能将饮食变成甘露的人，或在寂静处修持成就的时候以外，如果贪着肉的美味而到村落里肆无忌惮地去吃，那么就称为所受誓言行放逸，完全违背三昧耶戒。所谓的清净肉类，是指以自己的业力自然而死或者因病而亡等等情况下的肉，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众生因为自己的业力衰老命中或者因病而死亡的肉。否则就像吾等塔波仁波切所说，将刚杀的温热血肉摆放在坛城中，那么一切智慧尊者都会昏厥过去。他又亲口这样形容道，此外如果迎请智慧尊者以后用刚刚宰杀的血肉对他供养，就如同在母亲面前杀了他的儿子一样。比方说，请一位母亲做客，将他被杀的儿子的肉放在他面前，我们可想而知那位母亲会不会欢喜。同样，一切佛菩萨对所有众生就像独生子的母亲一样，满怀慈爱的关照垂念。杀害任何一个被恶业所转无有思维的旁生后做血肉供养，诸佛不可能欢喜。如祭天菩萨说，变身着火者与欲乐不生，若伤诸有情，云何悦诸佛。当自己一边享用新杀众生的血肉，一边供血供肉祈祷护法神等等的时候，那些智慧天尊护持佛教的护法神全部是菩萨勇士，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享用这些犹如摆在屠夫面前一样的血肉，而且也不会近前一步。相反，那些喜爱温热血肉、恒时精勤于损害众生之恶业黑法方面的大力鬼神，却会聚集在那里享受他们血肉供品。而且这些鬼神也会时时跟着那些念诵血肉仪轨的人，偶尔倒是提供些微乎其微的顺缘，但是常常就是损害众生，使他们突然生病，骤然着魔。这时候那些人又来念血肉仪轨，做血肉供养， 鬼神似乎又会给些暂时性的帮助。就这样，做血肉供养的人和鬼神互帮互助，形影不离。鬼神如同罗刹放哨一样，整天怀着贪食、贪财、贪利的心态，到处游游荡荡。而做血肉仪轨的人，则因为鬼使神差，而使以往具有的出离心、厌离心、清净心、信心以及正法的光明一并遮蔽。即便佛在空中飞行，也不起信心，哪怕掏出众生的肠子，也丝毫不生悲心。就像恶业的罗刹奔赴战场一样，面红耳赤，怒气冲冲，性情粗暴，勾心斗角。依靠鬼神相助，他们认为咒力不凡，具有加持，而心生傲慢。这些人死后，只能是如投石般立即堕入地狱，或者以恶业转生为凶狠鬼神的眷属，肆意嗜杀众生，或者投生为药鹰、豺狼等旁生。从前，为了法王赤松德赞龙体安康而举行福寿法事，本波教徒们大兴血肉供养。当时乌金第二佛莲花生大士、大智者布玛莫扎以及大堪布菩提萨朵等诸位大义师看到本波教的彩盘，心里十分不悦。他们说，一教不应有二师，一法不应有二规，本波教旨不合法，并非共同寻常罪，若尔我等反故理。所有的班智达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国王祈请他们讲法也不传讲，宴请他们也不受用。如今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往昔诸班智达大菩萨们的追随者，可是如果将甚深的密宗仪轨变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吟诵而损害众生，显然就成了出卖佛教灵魂、亵渎三宝的败类，结果只会将自他引入地狱。所以我们应当恒时身居卑位，穿着破衣，尽心尽力饶益一切众生，在没有确定自相续中已经升起慈悲心之前，如果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精进修持，那么诵经修善、度化众生等表面上虚张声势的佛事不成办也可以。如《摄政法经》云，欲获得佛果，学多法不成，唯当学一法，何为学一法？此乃大悲心，何人具大悲？彼获诸佛法，了如指掌矣。从前，三同门与卡隆巴格西的一位高徒前来拜见众敦巴格西，格西问他：“博多瓦在做什么？”他回答：“他在为数百僧众讲经说法。”众敦巴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普琼瓦格西在做什么？”那人回答：“他在广集自他资具，建造三宝所依。”众敦巴格西又如前一样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滚巴瓦在做什么？”他回答道：“他唯一静修。”格西又如前一样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并接着问：“卡隆巴在做什么？”那位弟子说：“他总是到一个已学的旁边蒙头痛哭。”听到这话，众敦巴格西立即脱帽合掌当胸，边流泪边说：“极其稀有，他是真正在修持正法。本来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功德要讲，但如果现在暂说，卡隆巴格西会不高兴的。”卡隆巴格西之所以蒙头痛哭， 是因为想到了轮回中受苦受难的一切众生。此外，金厄瓦格西讲述诸多慈心、悲心重要性的原因时，朗日唐巴尊者恭敬顶礼，并且说：“我从现在起唯一修持慈悲心。”善知识金厄瓦边脱帽边连声地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实在难能可贵。”如果想要清净自相续的罪障，也再没有比悲心更殊胜的了。从前，印度阿毗达摩正法三次遭到外道摧毁，当时有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冥界比丘尼心里想：我身为夏利之身的女人，不能弘扬佛法，应该与男人婚配生子，弘扬圣法阿毗达摩。这样考虑之后，他与一位国王种姓的男士为婚，生了无著菩萨，又与一名婆罗门男子为婚，生了世亲论师。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向母亲询问父亲的事业，母亲告诉他们：你们二人不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而生的，是为了弘扬佛法而生的。但愿你们好好修学正法，将来弘扬阿毗达摩妙法。听到母亲的话，世亲论师前去克什米尔吉贤尊者面前学习阿毗达摩法门。无著菩萨来到鸡足山，他心想：如果面见弥勒菩萨，就可以求窍诀。于是开始专修弥勒本尊，六年期间历尽千辛万苦而修行，结果连吉祥的梦兆也没有出现。他想，看来我现在是修不成了，便心灰意冷地下了山。途中看到路边有一个人正在用柔软的棉布擦磨一根大铁棒，他问：你这样擦有什么用呢？那人告诉他说：我没有针，所以我要将此铁棒磨成一根针。无著菩萨心想：用这样一块软布来摩擦这么大的铁棒，不可能有磨成针的时候，万一有可能，但到那时他还会在人间吗？看来世间人为了毫无意义的事也这般辛辛苦苦，那么我修行妙法必须要有坚强不屈、锲而不舍的毅力。想到这里，他返回到原处又修持了三年，可是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厌相。他想，现在我的确不能成就了，于是又起身下山。行途中看到路边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石山前面，有一个人正在用羽毛蘸水服侍那块岩石。他好奇地问：你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人回答说：这座石山太高了，我自己的房子在这座石山的西面，阳光照不到上面，所以我准备把这座山服侍得一干二净。无著菩萨心里又如前一样，想想之后再一次返回原处，又修行了三年，结果依然连祥兆的梦也没有出现，他真的是万念俱灰了，不禁失望地想，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也无法成就了，便又下山了。途中看到路边有一条双腿残废的母狗，整个下身弥漫着许多小虫，仍然还在对别人生嗔恨心，提起上身疯狂乱叫，拖着下身前来咬人。无著菩萨情不自禁地对他生起了难以堪忍的强烈悲心，他割下自己身体的肉施给那条狗，接着想要清除他下身的小虫，心里思量，如果用手去抓可能会捏死小虫，应当用舌头来舔，但是因为狗的整个身体已经腐烂充满脓汁，眼睁睁地看着实在是舔不下去，于是他闭上双目伸出舌头 结果舌头没有接触到狗的身体，反而触到地面。他睁开眼睛一看，母狗不见了，而至尊弥勒菩萨金光灿灿地出现在面前。无著菩萨说，您的悲心实在微弱，一直也不现尊严。弥勒菩萨说，不是我不向你露面，实际上我与你从未分离过，而是因为你罪孽深重，看不见我而已。后来你经过12年修行，使罪业稍微减轻，只看到这条母狗。现在由于你生起了大悲心，而使业障无余清净了，才真正见到了我。你如若不相信，将我扛在你自己的肩膀上显示给众人看。于是无著菩萨将弥勒菩萨扛在右肩上到集市上去。他问人们，我的肩上有什么？人们都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位罪障稍微清净的老妇人说，您的肩上有一具腐烂的狗尸。随后护主弥勒菩萨将无著菩萨带到兜率天，为他宣讲了慈氏五论等妙法。他返回人间，开始弘扬大乘佛法。由此可见，清净罪业再没有比修行悲心更殊胜的法门了。并且悲心也是相续中升起不共菩提心的舞蹈之音，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多种方便途径，尽最大努力来修这一悲心。所谓的修悲心，就像断臂母亲之子被水冲走一样。如果一位没有手臂的母亲的儿子被水冲走，那么他必然会对儿子生起无法堪忍的强烈悲悯之情，心想自己没有手，不能从水中救出儿子，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唯一考虑救脱儿子的办法，内心无法忍受痛苦，一边失声痛哭，一边到处奔跑。同样，我们也要在心里想，三界中的一切众生被痛苦的河流冲走，沉溺在轮回的大海之中，尽管我对他们生起了难以堪忍的悲心，可是我没有能力将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诚心诚意祈祷上师三宝，观修悲心。